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当中跟大家一起敬拜，
很好高兴再次来到大家一起敬拜。
我们两个礼拜前我在这里讲了这一段经文，
两个礼拜之前我在这里讲了一段经文，
但是我还没有讲完，
但是我还没讲完。
上一次最后一句话就是下回分解，
上一次讲是最后一句话是下回分解。
那今天我就把下面要讲的再讲出来，
今天我就将下面要讲的讲出来，
因为里面的信息很多，
因为里面的信息很多，
所以我必须分两次讲，
所以我必须分两次讲。
那上次我谈了两个重点啊，
上次我讲了两个重点，
说在主的得胜里，我们信徒有平安，我们信徒受差遣。
在信主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平安，得差遣。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另外两个重点，就是在主的得胜里，信徒受圣灵，信徒也得到权柄。
今天我在这里帮大家分享两点，信徒有平安受差遣，今天 是我讲第三第四要点，信徒受圣灵得权柄。
好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在主的得胜里信徒受圣灵。
咁我哋睇睇主嘅得胜里受，信徒受圣灵。
那主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咁主喺度讲过，我要求父，父就会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刚才我们读经文说，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然后经文里面，经文里面讲，他，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讲你们受圣灵，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啊。
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吹气这个动作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的一段经文。
吹气这个动作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的一段经文。
那里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以后，将生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之后，用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
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呢，人有灵魂。
所以人有灵魂。
现在呢，耶稣将圣灵给人。
现在呢，神将圣灵赐给人，
人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
人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了，
就是新的创造。
就是新的创造。
所以新人就是有圣灵同在的人。
所以新人就是有圣灵同在的人。
这句话是告诉门徒，五十天之后，五旬节，五十天不是五旬节嘛？五旬节圣灵就会降临。
这句话话俾门徒知道，五十日之后五旬节圣灵就会降临。
降临接浇在他们头身上。
就会浇灌喺佢哋嘅身上。
这叫做受圣灵的洗。
呢个叫受圣灵嘅洗。
那施洗的是谁？施洗的是耶稣。
施行系边个咧？施行系耶稣。
其实上个主日是刚好是五旬节嘛，知道吗？不知道。注意看，上个礼拜就是刚好是五旬节。
好，上个礼拜咧，啱啱就系五旬节。
啊，我们现在正好是现在讲这个信徒受圣灵，很好。
我哋啱啱系讲呢个五旬节嘅受圣灵嘅时候。
那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耶稣，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约翰讲过呢句话，喺以后。以后来的耶稣，他会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我们知道水洗的时候，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感觉。
我哋喺水洗嘅时候，我哋身体会有感觉。
那淋洗呢？
咁淋洗呢？
身体没有感觉，但是心里有。
身体冇感觉，但系心里有。
我们就是这个灵里面的感觉了啊。
我哋就系灵里面嘅感觉。
这个是呢，就是圣灵同在的感觉。
依、这个就好似系圣灵同在嘅感觉。
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呢？
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
就好像旁边有个人啊，
就好似旁边有个人，
好像，但是你看不到他，
但系你睇唔到佢。
所以我们说这个水洗呢，就是表达了灵洗的事实。
所以我哋讲水洗就系表达咗灵洗嘅事实。
所以我们人信主以后就很自然的会赞美、会敬拜、会顺服神。
所以我哋人受洗之后，好自然会敬拜同埋赞美、顺服神。
所以人会改变，这个改变就证明圣灵的同在。
所以人会改变，人嘅改变系证明圣灵嘅存在。
其实呢，圣灵是神早就应许的。我们，看几段经文，是神借着先知做的预告。
其实圣灵咧系神早就应许嘅，神藉着先知会预告。
这个现在有三段的经文哈，那我就很快的念一下。以赛亚书四三章这边讲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请看
我以赛亚书44章第三节，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好，以西结书36章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赛亚书36章讲，我要赐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还有约珥书这一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耶稣 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灵？有三个目的。
那神怎么会赐下圣灵呢？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圣灵是完全拯救的一个保证。
第一个是圣灵是完全拯救的保证。
第二个就是圣灵会恤免安慰信徒。
第二个是圣灵会训练安慰信徒。
第三个是圣灵会借着信徒遍传福音。
第三个是圣灵会借着信徒遍传福音。
我们依序来看这 三点。
我们依次来看下面的三点。
好，第一个就是圣灵是完全拯救的保证。
第一个是圣灵是完全拯救的保证。
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保罗在以弗所书有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个地方有两个特别的词，一个是印记。
这个地方有两个特别的词，第一个是印记。
印记呢，这个英文 seal 就是盖印，是封印的意思。
印记这个英文是 seal， 是盖印和 封印的意思。
这是说圣灵在信的人身上好像神盖了一个章，盖了一个章，
就好像圣灵在人信的身上，在他的身上盖了一个章。
这个章呢，就是说神说你是我的，
这个章神即系讲你是我嘅，
就是信的人跟神有那个关系了，父子的关系了，
即系信嘅人同个有个好似父子咁嘅关系，
或者父女的关系，
或者父女嘅关系，
这是个保证，
呢个是一个保证。
另外一个叫做凭据，
另外一个系凭据，
凭据这个英文叫 deposit。 那原来意思就是头款就是定金。
这个凭据英文是 deposit， 是头款和定金这样的意思。
你去买个房子你要付头款，
你去买个房你要付头款。
付头款是说明你以后还要继续的付 payment， monthly payment， 对不对？
付头款，咁意思告诉你以后你仲要付嗰个 payment， 即系头款。
这个也是神先给我们一部分，这是圣灵。
呢只都系讲神俾我哋一部分，呢个系圣灵。
他保证以后会付款。
佢保证以后
神会付款，
会付款，神会付款。
那这是付什么东西呢？
咁付乜嘢呢？
同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再看这两个有重要的字哈，是蓝色的字哈。
同样，我哋睇下面嘅经文有重要嘅字，特别系蓝色嘅字。
所以神的保证两件东西。
所以神嘅保证系保证两样嘢，
一个叫做基业，
一个系基业。
基业是什么呢？基业，我们英文叫 inheritance。
基业系我哋英文叫 inheritance，
就是继承物，就是财产。
就系继承物，财产。
这是什么财产？
咁咩财产呢？
这是指天上的产业，天上的产业。
依个系指天上嘅产业。
天上产业是什么？
天上嘅产业系咩呢？
保罗没有仔细说。
保罗冇仔细详细讲。
但绝对比地上要好几万倍。
但绝对比地上会好几万倍。
我们很注重地上的产业，对吧？
我哋好注重地上嘅产业。
不要忘了天上的产业更大。
唔好忘记天上嘅产业仲加大。
第二个呢是。被赎，
第二个是被赎，
就是救赎、
啊、就是救赎这样的意思。
这个赎呢，它是一个完全的救赎，
这个赎是完全的救赎。
因为保罗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表示还没有啊。
保罗说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只等到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那就是现在还没有啊。
即系讲家仲冇。
那他说的是什么？
咁佢讲系咩咧？
我们不是已经被赎了吗？
我哋唔系被赎了咩？
哦，还没有完全啊。
啊，仲未完全，
以后才会得到完全的。
以后先会得到完全。
这讲什么？就是我们的救赎是灵魂跟身体。
咁即系讲我哋嘅救赎系灵魂同埋身体。
以后会有一个身体的。救赎，
以后我又会一个身体的救赎。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只是说我们的灵魂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哋信主之后，唔单止系个灵魂活喺主嘅面前。
我们在最后我们会一个身体的复活。
我哋最后会一个身体嘅复活，
就是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就会得到一个新嘅身体。
这个身体叫做灵体。
这个身体叫灵体。
灵性的身体。
灵性的身体，
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是一个灵体。
主耶稣复活之后，是一个灵体。
你可以想想，你复活以后像主耶稣那样子。
而你可以想象，你复活之后好像主耶稣咁。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
冇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
你要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
你喺咩地方就你想喺咩地方就喺咩地方。
你还可以拿东西。
你可以攞嘢，
不知道能不能一样吃东西，
唔知可唔可以一样咁食嘢。
啊，我们有很多人喜欢旅游啊，
我哋有好多人喜欢旅游，
到时候你可以到整个宇宙去旅游，
到时候你可以到整个宇宙去旅游，
你到火星上去看看那个称称那个火星的土重不重，
你去火星嗰度攞嗰啲土嘅称下睇重唔重，
你到其他星球看看有没有什么生物在那里。
你看其他星球有没有其他生物在这里？
我不是随便讲、啊、
我不是随便讲。
最近不是美国政府他这个怎么样，他公布了，他解密了很多叫什么 UAP 是吧，或是 UFO UFO、
最近美国政府解密了 UAP 的土友、UFO 是小儿科。
大家看到这些报道吧，
大家有没有 看到这些报道、
啊、其实那是小儿科，
那些都是小的东西，
还看不清楚，
还看不清楚、
到时候我们就很清楚，
到时候我们会很清楚。
所以这个有个复活身体我们不能想象，很难想象，
我们所以有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很难想象，
但是神应许的，
但是神应许的，
所以一定会实现，
但是一定会实现。
那第二个目的是圣灵会续免安慰信徒，
所以第二个目的是圣灵会训勉安慰信徒。
我们人很软弱，我们需要圣灵在旁边随时帮助啊，
我们很软弱，我们随时都要圣灵在我们旁边去帮助我们。
圣灵又称为什么？训慰师。
圣灵又称为训慰师，
就是他在旁边训勉安慰，
就是他在旁边训勉安慰。
所以我们有了圣灵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呢？ 会得到训勉，就是教训劝勉。
所以我们有了圣灵之后，我们会得到教训和劝勉，
因为他会引导我们了解或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会帮助我们了解和知道一些真理。
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来勉励我们，
神会利用一些话来教训和勉励我们。
还有呢，我们会得到安慰，
还有我们会得到安慰。
当我们失意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安慰我们。
当我们失意和失败的时候，圣灵会安慰我们。
我记得我在应该是好久以前，大概已经十几年前了啊，接近二十年前了，我考这个 PhD 的入学试。
我记得我廿年前喺考 PhD 嘅时候。
博士的入学试。
博士嘅入学试。
我考完以后，觉得考得很不好。
我考完之后觉得考得非常之唔好。
那个第一次，有生第一次晚上睡不着觉。
有一次。第一次 有一次晚上是睡不到觉。
哎呀，我想 这怎么办呢？ 我花那么多精神，结果我如果没有被接受入学的话，那前面报怎么办？那我也很没面子。
所以怎么呢？我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预备，但是如果都没过的话，自己的面子好像都过不去。
那时候我就吃这个镇静剂、安眠药。
嗰陣時我就食咗啲安眠藥。
後來呢，師母我太太就跟我說：，哎呀，不要擔心。
然後呢，我太太同我，即係師母同我講：，你唔好擔心。
她說：我們到公園去逛一逛。
我哋去公園去行下。
到公園我們就在一起禱告。
去到公園咗之後呢，我哋一齊禱告。
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到我可以放下来，
然后我忽然间感觉到我可以放低落嚟，
我得到圣灵的安慰，
我得到圣灵的安慰，
真的是圣灵在那个时候安慰我，
真的喺真系嗰个时候圣灵有安慰我，
圣灵也告诉我，神也不能说告诉了，神感动我说，就算不能够进入这个学校。神还会用其他方式来使用我，
所以圣灵俾我知道，就算入唔到一间学校，但系有其他地方一样会需要我。
所以我得到圣灵的安慰。
所以我得到圣灵的安慰。
结果发现我考得比我想象的要好。
所以我发现我考嘅比我想象中会更好。
所以我还是进去了。
所以我仲系入咗去。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啊。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会有失望的时候，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又再振作起来，因为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都要振作起来，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
他翻得越来越好，叫同学。感谢主。好，第三个是清良心。
第三个是清良心。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里面的那个东西。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神放在人心那样东西。
但是我们的良心被污染了，
但是我们良心被污染了，
被罪污染了，
被罪污染了，
失去那个功用，
失去了这个功用。
当信主以后，那个圣灵会把良心再重新清掉，脏东西清掉。
当你信了主之后，圣灵会将个良心不好的东西会清，即是洗干净，
那让这个良心再度敏感起来，
就让这个良心再，即是再敏感起来。
有一个惯窃啊，就是说那个小偷
即是有个小偷，
他呢信主了，
他信主了。
那他有一次他聚会完了以后，他去跟牧师，就找牧师了，就所有事情要跟牧师谈。
所以有一次聚会之后，他散了之后去找牧师，有些事跟牧师讲。
他说：“牧师啊，我知道我信主了哈，但是为什么我那天碰到一个机会，我又手痒又去偷东西。”
他跟主说：“我信主了，但不知道有一天为什么我碰到一样东西，我手又狠狠地又想去拿。”
那他说 这种情况我到底得救了没有？
他说这个情况究竟我没得救呢？
那牧师就问他一句话。
那牧师就问他一句话：“
你以前偷东西，你现在跟以前偷东西，你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他说：“你以前偷东西，你现在偷东西，和以前偷东西，你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他说：“以前我偷东西越偷越多越高兴了。”
我以前偷东西，我越偷越高兴。
但是我现在一拿东西，心里就感觉不太对劲。
所以现在我不一样，现在一拿就觉得手不是很对，不是很舒服。
那我说这就对了，就是神在你身上来提醒你，这个是错的事情。
他说这就对了，神在你身上提醒你，这样做是错的。
这就是他的心灵，他良心已经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说 他的良心就不一样了，
已经比较清洁了，
已经比较是清洁了。
但是他还要继续把手绑住。
但是他继续要将个手保住。
另外一个呢，第四个就是说，圣灵会让我们真正谦卑下来。
另外第四个呢，圣灵又会让我们真谦卑下来。
当信主以后，我觉得人觉得自己只是一个 蒙恩的罪人，有什么好骄傲的？
当信主之后，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有什么好骄傲呢？
我过去我在公司这个计划就带了一个项目。
以前我在公司带了一个计划，带了一个项目。
后来这个项目得了一个 PC Week 的奖项。
后来这个项目得了一个 PC Week 的奖项。
PC Week 是个杂志，现在是不同的名字了。
PC Week 可能是一个杂志，现在不同的名字了。
我那时候觉得洋洋自得。
那时候觉得很洋洋得意。
忽然觉得好像这样子不对。
好像觉得这样又不是很对。
我提醒自己不可以骄傲。
我提醒自己不可以骄傲。
这个是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智慧来做成的。
这个是神给你的机会，给你的智慧造成的。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另外一个，第五个就是他圣灵会帮助我们结圣灵的果子，结灵果。
另外第五个，圣灵会帮我们一个是结灵果。
加拉太书讲到有九样的果子嘛，
加拉太福那里有讲到有九样的果子。
那么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呢？结灵果呢？
那怎么来结灵果呢？
在这里当然在这里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顺服神。
在这里最主要是顺从神的领导，顺服神，
就要过神要求的那种生活，
就要过神要求这样的生活。
那圣经对这样子的信徒啊，就是顺服神过神所要生活的这个信徒有一个描述，叫做满有圣灵。
那圣经对得那个圣灵的信徒呢，有个要求要过满有的圣灵。
那《使徒行传》有四次提到这个字，
《使徒行传》有四次提到这个词，
但是这个和合本翻译，它都翻译成为圣灵充满。
但和合本翻译都是翻译为圣灵充满。
这个翻译不够正确。
这个翻译不够正确。
那新的中文译本就把它改成满有圣灵了。
新的译本就将它改成满有圣灵。
所有的英文译本都是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所有的英文译本都是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那这讲到满有圣灵的，在使徒行传有提到几个呢？一个就是这个第六章里面讲到七位管理饭食的人。
咁满有圣灵喺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七个圣灵，有七个负责赶饭食嘅人。
还有两次提到司提反。
还有两次提到司提反。
还一次提到巴拿巴。
还仲提到巴拉巴。
都是说他们是满有圣灵的人。
都讲佢哋系满有圣灵嘅人。
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分开这个词跟另外一个叫做圣灵充满这个字。
所以我们要分开两个词，一个是圣灵充满个字。
圣灵充满，当圣经提到圣灵充满的话，都是一个被动的，是个动词，被动的。
当提到圣灵充满，圣灵这个是被动的。
所以翻译的应该说翻译被圣灵充满。
所以翻译应该翻译成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比方说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提到，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就开始说方言。
咁被圣灵充满喺五旬节嘅时候，嗰啲信徒就会讲方言。
然后还有好几个地方，彼得啦、保罗都讲到被圣灵充满。
仲好多个地方被讲到保罗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暂时性的，是短暂的，然后它是跟事工有关系的。
被圣灵充满是暂时的，它跟事工是有关系的。
那讲到说这个在产生在会有侍奉的能力，会有见证的勇气，还有甚至可能有神奇的医治。
它有侍奉的能力，或者有侍奉的恩赐。
那但被圣灵充这个满有圣灵是一个形容词，是个形容词 adjective。
满有圣灵是一个形容词。
它表达一个信徒的这个属灵的特质。
它表达一个信徒的圣职。
它有美好的生命的流露。
它有美好生命的流露。
就可以看到这个信徒他是在一个圣灵的掌管之下的。
就可以看到一个信徒在圣灵的掌管之下。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长久的，是一个关乎生命的。
所以这个是长久的，关乎生命的。
这个是讲到花会结圣灵果子的。
这个会结圣灵的果子。
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呢，我想我们就要能够知道说神要求我们是满有圣灵。
所以讲到这里，神是要求我们是满有圣灵，
就是要我们能够生活里面生命当中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
就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和感动，
活出一个满有属灵生命的一个样式，
活出满有圣灵的样式。
讲到这里啊，我想也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神奇性的恩赐啊，
讲到这里我都想讲一个神奇性的恩赐。
比方说讲到方言啊，比方讲到医病
啊，比如讲到方言啊，讲到医病啊。
当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神用这些恩赐来见证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当刚刚建立教会的时候，神用的恩赐见证这些信徒
新的时代
新的时代。
那我们现在问说，教会已经建立了2000年了，现在还需要这些吗？
那我们说教会已经建立了2000年了，现在还需不需要这些呢？
当然我们说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或是特别的情况外之外，其实是几乎没有。
除了特别的地方之外，特殊的情况之外，其实基本上是没有。
因为那个不是常态。
因为这个不是常态。
但是有些这个极端灵恩派，知道极端灵恩派。
但係 一啲極端嘅恩派咧，
極端嘅恩派，
極端嘅恩派嘅人，
他們還是強調說方言啊，說先知預言啊，開醫治特會。
佢仲係強調講方言啊，講先知預言啊，或者開醫治嘅特會。
在台灣很多。
喺台灣好多。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我唔知香港有冇。
不過讓大家了解一下，這個是很多問題的。
不過想俾大家了解一下，依個係好多問題嘅。
你想想看，誰沒不會有這些病痛啊？
你諗下邊個唔會有病痛咧？
那有的人說啊，那我就去醫治特會啊，去試一試吧。
咁有啲人講我就係醫治特會去試一試。
但係沒想到，他這樣一試就信心失掉了。
咁但係諗唔到佢一試個信心就冇咗啦。
我去，我有病，我求醫治。他们不是会神会医治吗？
他说讲我有病，他说我去医治，他说讲神不是可以医治咩？
但是我没有医好，我没有被医好啊。
但我没被医好啊。
那个是我的问题。
咁系我嘅问题。
所以很危险。
所以非常危险。
我们说有病要看医生啊。
所以我哋有病要睇医生。
但也要求神医治。
但都要求神医治。
但不是求神医治。
但不是求神医治。
我们常常祷告求神医治谁，医治我，医治谁谁谁啊。
我们常常祷告求神医治谁。
但是神怎么样去医治是他的主权嘛。
但神怎么去医治呢？这个是神的主权。
神常常是借着医生呢，借着这些药物来医治我们的病痛。
神常常依靠医生同埋啲药物嚟医治我哋嘅病痛。
绝少是用神奇的方式来医治，虽然有绝少用神奇的方式来医治一个人。
好少用神奇嘅方式系医治一个人嘅。
耶稣说嘛，他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嘛。
耶稣讲有病嘅人需要医生。
可见主是认可这个医生的功用嘛。
可见神系认可医生嘅功用。
那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嘛。
呢啲系好自然嘅事情。
另外讲说，神也不会医治所有的病嘛。
但系讲神都唔会医治所有嘅病，
对吧？
对不对？对。
如果所有的病都得医治的话呢？
如果所有病都得医治嘅话，
那我们在当中做了好多是200岁、300岁的人啊。
所以我哋喺呢度坐嘅都唔系个个都200-300岁嘅人咩？
我最近听到一个例子。
我最近听到一个例，
就有一对湾区的夫妇，他回到台湾去。
有一对湾区的夫妇回到台湾，
那先生的肾脏出了问题，去医院去看。
个先生即系个老公个身体出了问题，个肾脏出了问题，去医院去看。
那医院的检验报告出来说，这个指数不正常。
个医院检验的结果出来，个指数好不正常。
需要吃药，需要密切的观察。
需要食药同密切，即系好密切嘅观察。
因为他们去了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呢，强调什么？强调神奇的医治。
咁去咗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强调一个神奇的医治。
然后他们相信神一定会医治这个先生的病。
佢哋相信神一定会医治呢个先生嘅病。
然后他们就宣告说，这个病得医治了。
然后佢又宣告呢个病得医治了。
然后他们。这对夫妇他们在过一阵子又到医院去做检查。
这个夫妇过了一段时间又去医院检查。
检查报告出来的话，指数没有更好，还是可能也是更糟了。
检查之后结果没更好，个指数更加弊。
那他们怎么说？他们说那个数字是假的。
他们就讲个数字是假的。
数字是错的。
数字是错的。
他们拒绝医治。
他们拒绝医疗。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呢？
这是失去理性。
这就是失去理性。
希望神把他们带回来。
需要神将他带回来。
所以很奇怪，当一个人走上这个极端灵恩的路的时候，他下不来。
所以很奇怪，当一个人走上极端的路的时候，他是很难落低下来。
好像有个力量推着他往前面走。
好像有个力量推着他往前走。
极端灵恩这个信徒的问题在哪里？
极端的人信徒的问题在哪里呢？
他们把人的感觉当作圣灵的感动，
他们将人的感觉当作是圣灵的感动，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
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
而且他们轻看圣经所教导的事，
所以他们 要看圣经教导他们的事，
这个其实很危险，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好，第三个目的，第三个神赐下圣灵的目的是圣灵要借着信徒来遍传福音。
第三个目的是圣灵要藉着信徒遍传福音。
那使徒行传记载了初期教会怎么样把福音带到这个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整个地中海的沿岸。
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了初期教会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到欧洲的大陆。
那现在呢，其实这一点呢就跟下面的我要提到的第四点是连到一起的。
其实这一点跟我下面提到的第四点是 连在一起的，
就是在主的得胜里信徒得权柄，
就是在主的得胜里信徒得权柄。
刚才我们读到这节经文，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是主给他们权柄宣告赦罪跟定罪，
这个是主给他的权柄宣告赦罪和定罪。
但你想除了神谁可以赦罪呢？
但是想除了神谁可以赦罪呢？
但是主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
但是主将这个权柄给了教会。
哦，这是多么尊贵的一个侍奉，
这个是几尊贵的一个侍奉，
也可以说是教会延续的主在地上的权柄，
亦都可以讲教会延续主在地上的权柄。
当然，教会要做的是主所认可的才算数啊。
当然啦，教会做的要主认可先至算数。
那这一句跟另外一个耶稣说的话有相似的地方，
但系呢一个同耶稣论外讲嘅有一个相似嘅地方。
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就是马太福音讲到十八章十八节，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意思说主给教会这个审判的权柄呢，教会所宣告的天上的神认可，
这意思就是讲教会审判的权柄，教会宣告的天上的神都认可。
那主耶稣在地上宣传这个传讲天国的福音，要人悔改信福音，信的得蒙赦罪。
主耶稣在地上宣传天国的福音，要人悔改，要传福音，信的人得赦免。
那主曾经差遣十个门徒去出去传福音，
主差遣十二个门徒去传福音。
那主耶稣吩咐他们，
主耶稣吩咐他们，
没有，等一下，主耶稣吩咐他们说，那家若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到那家。
主耶稣讲，那一家若得到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你家。
那里说的平安就是赦罪的平安了。
那里讲的平安就是赦罪的平安。
后来主耶稣又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
后来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
那说的话也是类似的。
讲的话也都是好像这样讲。
但主又加了一句话。
但主耶稣又加了一句话。
就听从你们就听从我，弃绝你们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去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
他就讲听你们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了我，弃绝了我就是弃绝了差遣他们来的。
那个时候是实习哈，那现在是正式上工了。
当时是实习，现在正式开工。
那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他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
那信徒的权柄呢？这个权柄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指出人的罪，还有将要受到的审判。
信徒有两个权柄，第一个权柄是指人的罪，另外一个是审判。
第二个是指明赦罪的方法来宣告赦免。
第二个是指明赦罪的方法是宣告赦免。
那如果认罪的话当然就赦免了。
如果认罪的当然是赦免
了。这个侍奉很不容易，但是圣灵有给他们能力。
这个侍奉很不容易，但是圣灵会给他们能力。
所以大家很清楚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所说的，
但他们很熟悉耶稣即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讲的，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圣灵如果降在你身上，你就必得能力。
所以信徒有圣灵的同在，顺服圣灵的领导，他们就领导，他们就可以有什么呢？有第一个有胆量。
所以信徒如果圣灵同佢同在嘅咧，咁呢顺服圣灵嘅咧，佢就会得胆量。
所以他们在面对反对的时候，他不惧怕。
所以佢哋面对喺反对嘅时候就唔会怕，
仍然坚定地传讲神的道。
一样好坚定咁讲神嘅道。
好像想想彼得，他虽然是个渔夫，但是对抗这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挑战领袖挑战，他毫无惧怕。
虽然好似彼得咁样，佢一个渔夫，但系对其他宗教嘅挑战，佢一啲都唔会怕。
第二个呢，圣灵给他们智慧。
第二个系圣灵俾佢智慧。
这个智慧是胜过人的智慧啊！
呢个智慧会胜过人嘅智慧。
他能够知道人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会知道人的问题，
而且知道怎么样回应人的挑战，
并且会知道怎样回应人的挑战。
好像尸体反一样，
好像尸体反一样，
很多人跟他辩论，但是他以圣灵和智慧说话，别人抵挡不住。
但很多人跟他辩论，但他以圣灵和智慧去说话，很多人都抵挡不住。
那第三个呢，就是有冲劲。
第三个是有冲劲，
他们有这个体力有耐力，去出去传福音。
他们有能力和有耐力有体力去传福音，
把福音远播到很远的地方去，
将福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去。
好像保罗他就把福音带到欧洲亚洲，
好像保罗就将福音带到欧洲和亚洲。
多马就把福音带到印度，传到印度去。
多马就将福音传到印度去。
等等，还有其他使徒都在好多地方去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去，
还有很多使徒将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下面 有几个 使徒的范例哈， 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哈。就假如说他们怎么样去在圣灵的这个引导之下，他宣告他们是有罪的，然后也告诉他们如何罪能够得到赦免。
他们在宣告，他们要告诉他们要用这些看看罪怎可以赦免。
好，比方说我 就念最后一个使徒行传十七章这边所讲的，如今神却吩咐各处人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如今神吩咐各处的人要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这个是保罗他在传道的时候讲，
这个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讲的。
那这个权柄不仅是给当时使徒，也是给所有的门徒。
这个权柄当时是给所有的门徒，
也是给了我们，
也都给了我们。
只要我们能够照着信徒能够照着圣经的教导来传讲福音，
只要信徒按照圣经的讲道来传道福音，
就有这个权柄来宣告赦免，
只有这个权柄来宣告赦免。
你可以告诉人说你得救了，
你可以告诉人你得救了。
今天做法怎么样？就是跟他传福音以后邀请他来认罪悔改。
今天的做法是会邀请他来认罪悔改，
接受救恩的祷告，
接受救恩的祷告，
请他做这个接受的祷告，
让他接受这个祷告，
然后呢你就恭喜他你得救了，
然后就跟他说你得救了，
你得到永生了，
你得到永生了。
我想我们传福音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话，你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喜乐的感受。
当传福音到了一个地步的话，你都会有一个非常喜乐的享受。
保罗呢用一个特殊的这个词来称呼他自己和一切传福音的人。
保罗用一个很特殊的词来称呼自己是一个很传福音的人，
就是哥林多后书这一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 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所以林书豪这个讲到，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所以保罗以他一个使徒的身份跟哥林多教会讲，
所以保罗以一个使徒的身份去哥林多教会讲，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劝你们与神和好，
劝你们同神和好。
使者是什么？使者是大使。
使者是什么？使者是
大使
Ambassador 是大使。
我们知道这个使者的机构吧，
我们知不知道
Ambassador for Christ
是、
美国的这个机构、使者
啊，使者，
他们就从这句话来的。
他们是从这句话来的。
我们是基督的大使。
我们是基督的大使者。
大使者，使者大使是什么？代表 是代表送他的那一位，差他来的那一位。
使者是代表差他来的一位。
我们是基督使，是基督差我们的。
我们信基督，是基督差我们来。
就是代表基督啊。
就是代表基督。
哇，这个身份多么尊贵啊！
这个身份几尊贵啊！
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们每一位都是基督的使者。
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
使者是做什么的？要求，要劝。
使者做什么？要求，要劝。
别人跟神和好。
其他人帮神和好。
跟神和好。
跟神和好。
所以请你脑海里面想一个你要传福音的对象。
所以请你在脑里面想一个传福音的对象，
填一下这句话，
填一下这句话，
我某某某替基督求某某某与神和好，
我某某某替基督求某某某与神和好。
你可以 duplicate 很多，你可以重复很多不同的求谁与神和好这个名字放上去。
你可以重重复复将不同的人，每一个不同的人，每重复这样填下去。
这个是你的宣告，也是你的祷告。
这个是你的宣告，也是你的祷告。
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最后主已经得胜了。
最后主已得胜，
我靠着主得胜，
我靠着主得胜。
你是基督祷告，
他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来了把生命赐给我们。
因为你来了将生命赐给我们。
你得胜了，所以我们靠着你也得胜。
你得胜了，所以我们靠着你也都得胜。
求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成为你的使者，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的福音传给其他人。
愿我们在生活当中，
愿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让你在我们的身上
能够
来做主，来带领。
能够你让我们在我们身上去做主和带领，
活出美好的见证，
活出美好的见证，
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而接受你，
让工作的人，因为恭敬你的人，让你的见证接受你。
求主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做奇妙的工作，
求主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
把荣耀都归给你，
将荣耀都归给你。
这样子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